那时候在监，并没有人知道这条船已经被击沉了。监上很多的人，他们跳在海里面，那他们就只能够在那里等着什么时候有人来救他们。就他们一等就等了48小时才被发现。但在他们在海上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觉到他们的脚下有东西在碰他们，然后就听到有人一声惨叫就不见了。那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他们在那里正好是在一群的鲨鱼当中，所以那些鲨鱼就一直陪着他们。但是他们那些鲨鱼也没有很快的，就是慢慢的一个一个的这样子把他们拉下去。所以他们在极度的恐慌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是下一个。他们在一起没有办法，就只好大家就想办法，所有漂在水上的人就拉在一块，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希望鲨鱼比较不会在这么多人当中比较不会来攻击他们。等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尤其你知道旁边有危险在你的旁边。那时候大家只能够心里去想着，希望如果他没有在这一次的这个海难当中死的话，他将来他能够回到家里去跟他的家人团聚。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求生的意志的时候，在那么长的没有食物没有水喝的情况下，他自己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也有一些人也受不了一直等待，所以他就自己游出去，想办法要做一些事情能够救自己的生命。很多人这样子游出他们群体之后也就下落不明了。但是其中有一个人，他就开始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一个祷告会。大家漂在海上，大家一起开始彼此代祷，把以前过去所记得的一些圣经，这个大家能够记得的就分享出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维持了4天的时间，让他们一直有求生的意志，直到他们在脱水很严重的情况下，他们被救起来。盼望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力量。人如果活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很忧郁的人。而一个很忧郁的人，他看什么事情，所有的未来都是暗淡的。有点像我们的学工程师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定律叫 Murphy's Law。 Murphy's Law 是什么呢？就是凡事会出问题的事情都会发生。那我们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我们就在 Murphy's Law 底下，我们就感觉到所有对我不好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因此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遇到困难，在我们这世界里面遇到叫我们沮丧的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力量继续靠着他走向神为我们定的方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你曾经照着你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主，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的，你在我们生命都有你美好的计划，你也为我们将来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基业。 唯愿我们在我们今生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常常仰望你所为我们预备在天上那永不衰残的基业，好叫我们能够一直的行走有力。孩子这样祷告祈求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一页，我想我们在读圣经久一点的，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常提到的三件事情，就是信、望、爱，或者有些时候是次序会改成信、爱、望。那么在我们今天今年的主题经文犹大书第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请你可以翻开来，我们一起来读。在犹大书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谈到这至圣的真道上，这个真道，这个希伯来的字呢，常常被翻译成信心。所以如果你看英文译本的话，他们在这里通常都是翻成 the holy faith 啊，然后和合本翻译成至圣的真道也是对的，因为这个字也是真道的意思。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他提到至圣的信心，他提到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在这里信、爱跟望都被连在一块。在圣经里很有名的爱的章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在那一章他最后有这样子一句结尾的话，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可能常听到关于爱的信息，也会常听到关于信的信息，但是神赐给我们的还有第三样，就是望，就是盼望。那么盼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没有盼望的话，就像我开始所讲的，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在拖着一个千斤重担，我们会觉得生命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累。所以我想今天也用另外一段提到盼望的经文来一起来思想关于盼望，神所要启示我们关于盼望的部分。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十五节，好，下一页，谢谢。那么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彼得这样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是一个 wishful thinking， 就好像我今天如果我要去这个买一个东西，我要去买菜，我就希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哈？我们有时候中午去一家叫香港西贡点心啊，餐厅哈，很多人都知道哈，都在笑。他们有一种点心啊，特别的好吃，可是呢，他就很聪明啊，就限量，就只有某一段时间推出来。所以呢，平常你吃广东点心，你都是等着人家推到你桌前来，对不对？只有那个点心一出来，是大家都从桌子跑过去抢。 那我们可能呢，我就会想说，哎，今天我要是去香港西贡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碰到那个点心哈。啊，顺便讲一下，他没有付我广告费哈。那也许我就只是一个希望，我不知道我到的时间巧不巧哈。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到的早不如怎么样，到的巧，对不对？你去早了也不见得有，对，你就是要时间就是要巧。那我们可能在生活中可能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希望，哎，我希望正好运气很好。但圣经里讲的盼望呢，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一个我的 wish， 我的期望。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从哪来的呢？我们盼望的基础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然后呢，叫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不知道，在一个凭运气的情况下，我们说我有盼望。我们是在神的大能底下，他的盼望是神用从死里复活，而且呢，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又让我们能够重生，我们才能够有的盼望。所以这个情况很不一样。我们很多的盼望我们只能希望，因为我控制不了我的未来，因此我只能希望，我控制不了我的环境。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在主里面的盼望是不是没有人在控制的呢？不是，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我们的盼望其实不是只是一个 wish， 我们的盼望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我却知道这个事情既然是神的应许，就肯定会发生。那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说到底什么事情神会给我，什么事情神不会给我，那那个是一个问题，我们待会儿我们会来看一看，关于我们在苦难当中，关于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他讲到神在他用复活的大能重生了我们之后，他给我们的盼望他多了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呢？是活泼的盼望。所以如果你看大部分英文圣经是翻译成叫做 living hope， 那如果有 living hope 就代表有什么？有 dead hope， 一个知道是不可能的愿望，我只能期望也许神这个奇迹发生。但是呢，在这里他讲的这个 living hope 所要表达的一个含义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一直会产生一些果效的。你看到一棵树它是活的时候，它就从冬天落叶子到秋天开始抽芽长叶子，到开始开花开始结果，然后它的叶子又落下来，它会一直在产生一些作用出来。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它会在我们生命中一直有影响力。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一直受它的影响。那要受怎么样的影响呢？我想我们看到他一个很重要的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在天上，我们将来在天上有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会衰残不能衰残的存到永远的天上的基业。如果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我们活了一辈子，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到底追求一些什么？那有些人给一个简单，但是不能说很完全，但是又有一点真理在里面的答案。 我们活的是为了吃，吃了是为什么？是为了活。所以就是一个循环，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答案。当然我们大部分的生命可能远多于此，因为我们人活着只是为吃，我们还不够满足，我们还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也许有一些是物质上的，我们希望能够拥有更好的车子、更好的房子，也许一栋房子还不够，还要拥有更多的房子，物质上的。也有一些是超越了物质上的，也许我希望我能够有更多的成就，让我自己觉得我很有价值。我们追求成就，这也是我们人常有的。我们也许会追求感情，我们追求一个很圆满的婚姻，能够有很家里能有一个很圆满的家庭，让我能够享受很丰富的这个亲情。我们可能都会一直想要去追求，但是我们知道人常常活久了，我们就慢慢的就不再去多想这些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的 expectation， 我们的期望太高了，到时候我得不到的时候，我的失望也很大。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如果我得不到我家庭里面的亲情的话，也许第一年我还会努力，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这个的这个对我的好感。两年、三年、五年下来，如果我的父母亲一直不肯定我，一直告诉我你的功课不行，你什么都不行，也许我就开始放弃了，我就开始失望或者绝望。那么我们在人生的追求里面，你如果不管是从物质的来讲，或者是非物质的层面来讲，你基本上呢，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在追求一个产业。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世界上能够拥有很丰富的产业，但是我们却也知道，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我们想却得不到。即使得到了，这些也是暂时的，有一天我通通都要放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活泼的盼望会得到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会存到永远的基业。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你我今天竟然有这样的基业，是永远不会坏的，永远不会破旧的，永远不会失去的产业。也许我们不太常想，至少我发觉我就不是很常想，因为我常常着眼的，我所看重的，还是看重在这个世界上的产业。我们人看事情的时候，除非像彼得在这里讲，我们真的被圣灵重生了，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常常不会去看那将来的产业。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吧，我有一天从教会回去的时候，因为回去晚了，所以我那天很累，那我在回家的路上，离我家大概只剩下一两分钟路程的时候，结果就听到后面有这个 siren， 就有警车的响了，那我才看到了。然后我停下来之后，当然他就问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拦下来吗？我说我大概超速了吧。我说，那他说，哦，他说你为什么不确定呢？我说因为我很累，所以我没有留意我开多快啊。那所以哦，他就这个去把我的东西去这个拿去检查哈。那当然我因为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拿 ticket 了，所以呢我在车上，他在抄的时候，我在车上坐着在等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的，人要在等待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所以那时候我不会在那里停下来想哈，我那时候虽然已经很累了，可我就开始想说，我为什么这么倒霉？然后呢，我也想说，我为什么今天就是会比平常晚一点回来？要是我早点回来，我不是就不会被他抓了吗？然后想说，要是我开快一点，我一分钟的路程我就先到家了，我搞不好也不会被抓了。还想说，哎，要是我今天我走另外一条路回家，我也不会被抓。我想，你可以了解，我就心里一直在想说，我为什么倒霉，这么倒霉会被抓？然后呢，我听说这个，因为我上一次这个超速，那时候还只不过是100多200的事情，我听说现在已经涨得很厉害，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个多少钱。然后我想说，哇，我这一次我要损失至少300-400块。所以我心里面所有在想的都是我的失去的东西，都是在想的那些我觉得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情，我怎么样可以不碰到这些事情，要是我能够怎么样。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开始想一想，想说这个事情到底上帝为什么要让它发生在我身上。我顺便提一下，那是我祷告会完的时候回家的事情。如果说我下班回家，那我还可以了解，对不对？哎，上帝啊，祷告会耶！我想，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呢？那我就开始想想，也许神要我学一些功课。一个是，的确，我以前没有多想，可是那时候啊，他最先他是先亮灯啊，亮灯的时候我都没看到，到他一直要响了我才知道。啊，那时候我才想说，哇，我那时候我真不知道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开车哈，我的心已经非常不能集中了。我想神也许要提醒我，让我知道我现在我的 physical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然后想说，还有呢，我很久都没有留意交通规则了，因为你通常没有被抓的时候你都不太管啊，拿一张 ticket 就开始留意这里是限速多少，什么就留意不要再拿了。我发觉说，哎，也许神也告诉我说，你有一些地方你已经出轨了，所以呢你应该开始小心了。我开始慢慢想，我想是啊，神也许在给我一些功课。所以那天我拿了 ticket 回家之后，我想我以前拿一张 ticket 我大概会郁闷个至少半天啊，但是我那天啊，我一两分钟开回家之后，我心里头已经没事了。那时候我才发觉说，是啊，我也许损失300-400块，但是神给了我这样一个家，神给了我这样一个房子，那个价值远超过300-400块啊。那我在想，神给我的东西跟我所失去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不成比例的。可是很奇怪，当我们失去一些小东西，我们的心好像就整个被拉过去了，我们好像就不会去看到底神给了我多少，到底我拥有多少。这不是很奇怪吗？可是我们人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后来就慢慢感觉到，其实这世界上我们很多拥有东西，也许我们都在一个恐惧里头，我们都很怕我们会失去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产业变成我们一个负担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彼得在讲到，当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产业呢，没有这些问题。神给我们是一个永远不会衰残，永远不会毁坏，会存到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可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太少用盼望去看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有多好，所以呢，以至于我们常常看见的就是 我们所失去的那一点小东西，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有些神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美好的盼望。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跟我们的将来有关系的。其实信望爱，信跟望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信照着这个希伯来书那里给我们的一个定义，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我们好像就用信心就看到说我们的盼望就已经发生了，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然后是没有看见的东西的一个确据。因此盼望都是讲到将来，对不对？我们要盼望，我们不会盼望过去的事，那已经过去了，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盼望的都是将来。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信心的眼睛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现在跟将来连在一起。 F.B. Meyer 他对盼望的一个解释我觉得很好，他说盼望就是 the link between our present and future。 我们会把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未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未来他的应许连在一块儿，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会只专注在我眼前的事上，而会想到神在未来我还没有看见的事情上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五节啊，彼得他又继续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的人是蒙着神能力保守的，所以我们的信加上神的能力，就会让我们得到末世或将来要显现的救恩。神有能力，而我们的信就是接受，当神给我们，我们接受，我们就和神的能力连在一块，而我们就会得着将来要显现的救恩。将来的这个救恩到底有多好呢？我想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有很多的描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譬如说像亚伯拉罕，当初神给了他应许，告诉他他要把那个地方，把迦南地赐给他，告诉他说他将来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可是当亚伯拉罕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没有看到，他在那里所拥有的只有一块墓地，他埋葬他自己和他家人的地方。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相信这个地方将来是神所要赐给他的。而在第十三节讲到这许多的信心的伟人，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他讲到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盼望，他们觉得神所为他们预备在天上的将来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我们会不会这么觉得呢？我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觉得将来的家乡真的是那么美哈，我们还是觉得现在的这个世界呢可能更重要一点。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眼光就还是在努力今生的事情，我们却就与将来神给我们的盼望的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没有什么关联。所以神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后面他就开始讲到一些苦难的问题。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彼得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可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在今世里头，我们有的时候，我刚才说有一些人，我们可能在今生我们会有些辛苦，有些人可能在他一直的失望当中他就绝望了。但是很特别的是，有另外一样的人也是不太盼望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正好相反的，他今生他都满足，所以呢他会说我无所求，我今生我拥有的都非常好。我们看到神所要给我们天上的家乡，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告诉我，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的两个面。一个是他看这个世界，他是看自己是客旅，他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他真正的家乡，所以呢，他觉得他在这个世界里不能够得到他所有的，所以他会去盼望将来那永远的家乡。但是我们有的是我们的盼望的问题，一个可能是我在这世界上得不到，所以我觉得我将来也得不到。另外一个问题却是，我觉得我在这世界上我都得到了，所以我不需要再有更好的了。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太可爱了，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去想将来的世界了。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要问上帝，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苦难呢？那也许上帝会回答我们，告诉我们说，我希望你们看清楚一点，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可爱的。也许我们认为苦难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彼得他说，如果我们的信心在苦难中经过试炼，就比那炼了还会坏的金子更为可贵。所以苦难是我们信心的磨练，我们信心的工具，而且是让我们产生盼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不会觉得我今天在苦的话，我就不会期望我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希望从别的地方到美国来呢？不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美国的生活比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好吗？所以我们如果不会觉得我们将来的家乡更好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我需要去有一个将来家乡的盼望。有一位牧师讲到他的母亲，我想他讲到的他说他的母亲在临走之前呢，临离开世界之前，他知道他要走了，所以他就告诉他儿子，他说，孩子啊，他说你要为我庆祝，要为我欢喜快乐，因为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那时候我听到他讲到他母亲这样想法的时候，对我来讲有一点震撼啊。当然我可了解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会当作喜事来办啊，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去想象啊，其实我们离开世界到神那里去其实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我想他的母亲他真的看到了将来的家乡的荣美，所以他会告诉他的孩子说，你要 celebrate， 你要为我庆祝， 就像保罗一样，他说他如果离世与主同在的话，是好的无比。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盼望的话，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很缺乏力量，因为我们就会非常的计较我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得得失失，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比别人强还是我比别人差，我们会计较很多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太重了。然而当我们想到神将来要为我们预备的话，当神为我们所预备所盼望的基业越来越多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这个世界的基业它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小了。这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清醒的担子在这世界上行走我们的天路。再下一页。那保罗在这里他讲到我们不但有信心有盼望，在第八节他讲到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说其实不是一般的宗教信仰的关系，而是一个 relationship， 是一个亲属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么当我们在想神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如果看不见他，我怎么知道他爱我呢？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很容易问的问题。我们常常不是非常的确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怕，说是会不会我做错什么事情神也要处罚我。如果是这样，你会发觉罪所要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害怕，以至于我们要离开神。但是当我们有信心的眼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神对我们，可能神真的是在管教我们，我们会看到的不仅仅是神的管教，而是看到管教后头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在这里彼得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果我们觉得上帝什么都没有为我做的话，我想我们也很难爱他。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所以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但是神为我们做的 more than this，他不但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而且他还要为我们预备将来我们的产业。他不但要解决我们今世的罪的问题，他还要预备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生活。所以神的整个计划是非常完整，非常丰富的。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信心成为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而且我们会发觉神给我们的这一些试炼或者一些磨难不过是暂时的。在刚才第六节那里，彼得他讲到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有人说我们经过的试炼好像是在烤一个披萨，上帝呢他在看的时间，他在看的温度，然后到烤完的时候他就停下来，这个披萨就烤完了。他不是就放在那里一直烤一直烤，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他才会结束。所有的试炼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而他要让这些事情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有些人会讲，我们如果早一点学会功课，我们就早一点出来。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学会功课，神就一直的让这些磨练在我们身上。 不但如此，彼得还讲到，后面我们就不多看了，他讲到有许多的先知，他们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然后让神的话语的启示能够确让我们确知神爱我们。下一页。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这些盼望，神期望借着这些盼望做成一些什么事呢？他希望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身上要改变一些什么呢？彼得他在第十三节到十五节，在彼得前书的第十三节到十五节，他就讲了几样的事情。在十三节这里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然后在第十四节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十五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讲到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要做顺命的儿女，不要放纵私欲，要做圣洁的子民。神常常给我们钓竿而不是给我们鱼，他给我们一个工具，让我们有能力去打鱼，能够糊口。神没有挂一个大饼在我的脖子上，让我可以躺在床上只要拿起来就吃。盼望也是这样，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他要让我们借着盼望能够成就刚才彼得在这里所讲的这些事情，包括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要做顺命的儿女，不要放纵情欲，要做圣洁的子民。如果我们看这些的话，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神要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圣洁就是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所事，也是神的所为。因此做一个圣洁的子民，就是我们会像神。就像彼得前书，彼得在第二章第二十节的，对不起，第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神要我们跟随基督的脚中行，也就是要我们能够有他的生命，这是活泼的盼望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要能够让活泼的盼望能够成就这些事情，我们就要看到神将来要给我们的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好，同时也要看见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这些暂时的，在跟将来永恒的盼望是没法子比的，这是我们一个价值观的改变。Mary 告诉我一个故事，我觉得蛮好的。他讲到有位苏俄的作家写的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位富翁跟一个律师他们在辩论。那个富翁说，他说，你如果把一个犯人呢，让他关个十年十五年啊，那种太残酷了，你不如就把他枪毙算了，让他早点了结了。那个律师就说，我不同意，我认为好死不如赖活，你能够让他还继续活着总是比死得好。那个富翁就给他一个挑战，他说，如果你真这么认为的话，那我跟你打个赌，你如果能够进监狱里你15年你还这么想的话，我到时候我就给你200万卢布。那个律师就说，好，我跟你打这个赌。所以呢，他就进监狱里去了。第一年第二年他开始，他去弹，第一年都在弹钢琴， 自己娱乐自己。然后第二年他开始去听很多的 contemporary music， 他就这样一直想着各样的方法去打发他的日子。然后他去读了很多的书，各种各样哲学书，各样的著作。过了十年之后，他开始读圣经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富翁他却因为很多的缘故，他的家境开始潦倒，所以他失去了他很多的财产。慢慢的十五年的时间快要到了，这时候这个富翁就开始觉得很不值得啊！我现在我已经不是那么有钱了，我不甘心要付他200万卢布，所以呢，他就想要跑这个用方法跑到这个监狱里面，想要把他害死。结果呢，他到了监狱里头去之后，竟然发觉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留了一个字条。那他看到那个字条之后呢，他就很惊讶，然后他读了之后，他发觉那个字条上这样写的，他说，我以前呢，我认为我的生命的价值就是要得到你的200卢布，但是我现在我开始发觉，原来我这世界上的价值完全比不上神所要给我的产业，所以我决定在我这十五年的日子要来之前，我就先逃狱了，让我们证明说我在这个监狱里我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我并不需要你那200万卢布。那个富翁看到之后，他就泪流满面，他看到一个人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跟他完全的不一样。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轻看这个世界呢？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我们多看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让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两节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阿爸天父，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叫我们爱慕你所赐给我们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将来所要从你那里得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你自己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用你自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爱，你来告诉我们，你将来你为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计划。主啊，让我们就愿意来渴慕，来追求你将来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孩子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